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家，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第七章第二节。那请大家翻开讲义347页。347页。好，我们在第一节的地方谈的是阿育王时代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谈到当时有三个主要的部派已经成立啊，说一切有部分别说跟大众啊。那在第二节呢，要谈的是阿育王之后的一个情况啊。那第二节的标题是政局动乱中的佛教啊。那首先谈政局的部分啊，政局动乱。这是第一项。那第二项呢，在354页开始啊，边地佛教在政局动乱中的成长啊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其实在第六章的这个部派的谱系已经有谈过啊。那这边就是在配合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啊，国家的一个情况呢，做一个结合。那把这个政治跟国家的因素加进来，来看佛教的一个发展，来看佛教的一个发展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有一个灰色的部分，大家有看到了啊，那。这个因为这个讲义是以前福研的课程讲义，那我个人就是用来在做重新的一个编排，然后把一些段落呢，如果有觉得不理想的地方再做一些调整。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编辑，那但是他并没有注解为什么会放到，就是说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有对课本，诶，奇怪，内容怎么会不一样，以为这个导师有新出版了一本这个出席大圣，结果看哦，原来这一小段的文字是在第一项的最后面，第一项的最后面。那把它放在这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下面这边要谈的呢，主要是依据剑桥印度史古代印度的第二章到第五章啊，这个不是导师自己去收集资料而所得到的一个研究啊，它其实是参考别人写的东西啊，那主要是依据剑桥印度史啊，那还有参考中亚西亚的文化，还有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，印度通史等等啊，这些书来写这一个章节。所以这个章节基本上它是一段历史啊，一段历史。这段历史导师写得非常的精要啊，然后里面出现很多人啊，然后彼此又有关系。所以在看的时候，这个大家要头脑很清楚，然后尽量把一些关键的东西提示给大家，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啊。好，我们直接看到第一项政局的动乱。导师在这边一开始说阿育王时代啊，那他所看到的资料是271到232啊，那这个有一说啊，另外一个说法是268到232啊，一个是271，一个是268，就是阿育王的年代，现在还有几年的一个误差啊，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那他是孔雀王朝里面的一个国王啊。那他所这一个统治的一个时代是孔雀王朝的盛世啊。那 这个孔雀老师这边有给这个是 Maria 啊 ，Maria， 这个不是英文啊，但是他这个字可能是印度的俗语，就是阿育王那时候的摩羯陀那个地方的一个语言啊 ，Maria。那这个巴利语呢？巴利语对孔雀这一个字呢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 maro 啊，它是叫 maro 啊。看好小啊、哦！叫 Maro 可以吗？看得到吗？哦、那如果是梵语呢？是 Mayura、哦、叫 Mayura。等一下，我用 copy 的好了、哦、对不起。哎，跑掉，这边 ，Mayura， 哈，就是。这是梵语，这是巴利啊，这个是巴利。巴利。好，下面是梵语。它其实音都蛮近的，那意思就是孔雀。梵语的缩写叫 SKT 的哈，有一种化妆品叫 SK2， 跟这个无关。好。所以这个 Maria 它是应该是印度的一种俗语的一个拼写，那意思就是孔雀，所以一般我们都翻成孔雀王朝啊、哦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的时代呢，它是国力最鼎盛的时候啊。老师说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信仰佛教，而且推广佛教，所以这个佛教呢，它是从只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呢，进入到世界宗教的一个格局啊。那在阿育王去世之后呢，南北东西各地方的这个政局就开始变动啊，有一些战争啊，彼此的这一些。征伐、哦、等等，那导师说也有可能是阿育王晚年就开始了，虽然这个主这个文内文里面是写去世了，但是他挂号里面也谈到可能晚年就开始、哦、那终于这个政治中心华士城、哦、Pataliputra、哦、华士城也被破灭，所以佛教呢是在政局动乱啊，这个是第一个因素，还有民族与文化的复杂环境中，这是第二个因素啊。那在这两个因素加起来，老师说它促成部派分化的加速啊。不但如此呢，也促成这一个佛教渐渐迈向大乘佛法的一个时代啊，因为。不同的民族文化会启发一些不同的一些思维啊、哦，那当然也因为部派佛教的一个僵化，让一些人想要回到佛陀当时的本怀啊、哦、等等因素加进来。那这边主要是谈外来的因素，内在的因素我们在前面谈过了啊、哦，在前面。主要就是部派佛教它有一些很僵化的一个思想戒律对于法、哦、等等之类，那这个是主要是外在的 世俗的因素。好，所以导师认为政局的变乱还有民族文化，因为有外来民族的侵入跟当地的文化融合，然后一个加速部派分化，一个产生的大乘佛法的一个兴起。好，第二个就开始谈这一个政局动乱的部分。首先谈的是勋家王朝，勋家王朝。那这个勋家王朝呢，是在孔雀王朝之后所创立的一个王朝。在导师的这一段第一行谈到阿育王的后人平庸又在位不久。那导师的书这边说经四代，不过师父找到了一些资料了，主要是这个维基百科，因为也不没有时间去找，但是他基本上他有引了一些文献，我看的是英文的版本，英文的版本那稍微可靠一点，维基百科不能拿来写论文用，但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，大概应该是 OK 的啦。那上面有提到有五代，有五个国王，经过五个国王之后，到这个毗梨诃陀多，毗梨诃陀罗多，这个 Brihadratha， Brihadratha 王。那在公元前，大家要注意现在这个历史呢，它跨公元前跟公元后，那这个是在公元前，西元前，在185年前后呢，这个孔雀王朝的毗梨诃陀罗多王被他的军事统帅这个弗沙密多罗 Pushyamidra 所杀，然后这个 Pushyamidra 王呢就创立了这个勋家王朝。那导师说那个时候的印度呢早已四分五裂，也就是阿育王末年的那个时候，或者是指这个勋家王朝创立的那个时代，这个那时指的是什么时间，从文脉上看起来是像阿育王末年的那个时间。那或者说勋家王朝成立，其实还有其他国家他也在印度的不同地方成立，所以导致说勋家王朝的统治地区呢主要为恒河流域，恒河流域。这是东南，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一张好了。其实这个勋家王朝它是取代华士城，就是这个孔雀王朝的一个位置，那华士城在这个三角形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三角形它是华士城，那恒河就是这一条是恒河，好，所以它还是以这个华士城作为首都，作为首都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是谈这个勋家王朝的成立，它是把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毗梨诃陀罗多把他杀了，然后建立勋家王朝。好，再来就谈到勋家王朝跟其他民族的一个关系。首先导师谈到勋家王朝他北边面临的是希腊军队，希腊人，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其实打到这个印度这边来，那没多久他就死了，但是他的这个部队留在那边，那后来成立了 成立的新的一个王朝，后面会谈到。那当时从北而来希腊军队，他曾侵入恒河流域的摩托罗，摩托罗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把它缩小一点。摩托罗在这里啊，在这边啊，在耶摩纳河旁边啊，在耶摩纳河，就是已经打到这边来。那它离华士城其实蛮近的，华士城就在这一边啊，那。摩托罗 Madura 在这里已经看起来已经不远了，好，所以也打到这个沙奇多了 Saketa 还有阿瑜陀，这个阿瑜陀就反正就是在这个地区附近啊，阿瑜陀，这目前看不到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希腊军队呢，已经打到离首都不远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那华士城就受到威胁，那导致说，幸亏这个弗沙密多罗王，也就是勋迦王朝的创建者的一个抗战。然后击退了希腊人的侵入，保和恒河流域的一个安全啊，恒河流域的一个安全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在公元前180年呢，弗沙密多罗举行马祭，这个是婆罗门的一个祭祀啊，一个仪式了啊。那这个弗王。就是弗沙密多罗王啊，导师这边用了一个简称，大家可以把它连接前面的弗沙密多罗啊。他的一个孙子叫婆苏密多罗啊，那他率领这个护卫骑马的军队，这个马骑啊，这个详细情况不知道，但是这个骑过了这一些马呢。他会让他往外跑，跑到哪里军队就到哪里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领这个护卫骑马的军队。然后他的这个部队呢达到印度河的两岸，然后击败希腊的军队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到348页，所以勋迦王朝他还是很有力量，他把这个北边来的这一个希腊人呢击退了。好，佛教的传说，福王他是破坏佛教的一个王，那到达北印的这个奢迦罗，所以他的一个国土呢到北印度去，这个奢迦罗这边可能就不太能看得到了。好，我们有就给大家看，没有就没办法。好，所以这个福王他其实是信奉婆罗门教的，因为他用了婆罗门教的一个的祭祀，那他是对佛教是迫害的，根据这个文献上所看到的记载。好，那在小节部分谈到勋迦王朝与地方政权在动乱不安定的状态中， 中央政权无疑是 衰落了，那这样的政权延续了时代100余年、哦、那也就是从公元前185，大家可以写一下，这个勋家王朝它是185建立的嘛，我在347页说185就是杀害了这个孔雀王朝的国王、哦、取代他的政权，然后最后呢被灭掉，是在公元前73年，所以100多年 ,185 到73 BCE, 好，这个是在华士城，华士城这个地方的一个政权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到西元73年，在内忧外患中，也就是这个勋家王朝在公元73年为大臣婆须提婆所篡立、哦、那新成立干坡王朝、哦、干坡王朝。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，但摩羯陀华士城中心的政权它是越来越衰弱，终于在公元前西元前28年为南方的安达罗部队所灭、哦、导师有时候用这个安达罗王朝，但是他这边用部队、啊、应该是这个王朝的部队、哦、所灭、哦、所以安达罗并不是这个应该已经不是干坡王朝的一个附属了、哦、所以他被这个安达罗部队所灭。这个安达罗的这个王朝它又有一个名称、哦、待会大家要把它记下来，要不然导师有时候这个名字互换、哦、互换着用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华士城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呢，在西元前28年就结束了、哦、就结束了。所以导师说中印度摩羯陀中心的王朝灭了，在地瓜湖山这一段，那世尊油画的区域，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佛教中国，佛教的中国它不是受到外族的统治，就是限于地方政权的据地分立状态，然后一直到西元4世纪初，也就是这个是西元之后了、哦、这个不是西元，这是西元320年左右、哦、大家可以写一下，这个4世纪初大概是320年左右，出现一位国王、哦、出现一个人叫旃陀罗吉多第一、哦、这个孔雀王朝的创始者也叫旃陀罗吉多了、哦、Chandra Gupta, 有时候翻成月户王，月户，所以印度人很多国王或是人民他是一样的。那但是这一个旃陀罗吉多第一呢，他是这个西元后的一个人，的一个人。那他创建了吉多王朝，吉多王朝。好。好，所以到320呢才又中印度才又统一，所以这个中印度指的是以华士城为中心的恒河流域的这一个地方、哦、叫做中印度。所以从刚刚的一个资料来看呢，这个地方就是陷入这种混乱的状态，是没中印度没有统一的一个状态呢，是从公元前28年、哦、也就是干坡王朝灭亡一直到旃陀罗吉多4世纪的时候成立吉多王朝的时候呢，才又复兴起来、哦、所以总共大概是348年、哦、348年 的时间呢，是处于外族所统治，或是陷于地方政权割据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大概有348年左右的一个，大概是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啊。好，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计算了啊，大家可以补充一下。好，再来，刚刚是中印度的一个地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第三项这边谈的是地方政权的异动。好，那孔雀王朝衰弱之后呢，地方政权就开始异动。在东南的地方呢，它有直多王朝啊，还有什么梭多婆诃王朝？这个梭多婆诃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暗达罗部队啊，这个梭多婆诃萨塔瓦哈纳啊，萨塔瓦哈纳。所以这边有一个示意图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东南的部分啊，我们把地图再弄小一点啊。这边是中，那这边是西啊。那这边就是东南啊。那东南有直多王朝，还有这个暗达罗王朝，也就是梭多婆诃王朝啊。梭多婆诃就是暗达罗啊。好，那导师先谈直多王朝。直多王朝大概在奥里萨这一个地方，这边奥里萨在这里啊，孟加拉湾，它其实是在这个东海岸，印度的东海岸这边啊。那根据哈提贡发的铭文，直多王朝的切罗毗罗王啊，卡拉维拉啊，切罗毗罗王，他曾经跟勋迦王朝的福沙密多罗王同时，他相当于跟密多罗王，也就是勋迦王朝，我们前面谈到杀害孔雀王朝最后一个王的那一个人，他跟他是差不多时代的。那这个切王呢，就是切罗毗罗，老师有时候都会缩写，切王就是切罗毗罗，他是一代的兄主，他在位的第八年，他击溃了王舍城的军队，应该就是跟福沙密多罗王对抗打仗。那他在位的第十二年呢，兵抵恒河，战胜摩揭陀的这个普沙密德拉，也就是福沙王，并且呢侵入暗达罗。这个并且侵入中间有个分号，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他战胜摩揭陀是在北边，他是往北边打摩揭陀这个王朝的这个刚才那个叫什么王朝，勋迦王朝，勋迦他是北边打败了战胜了这个福沙密多罗王，那往南呢他也侵入到暗达罗，就是一个是往北他就是战胜了福沙密多罗王，然后呢他往南也侵略了这个暗达罗王朝，所以导师写得很简要，他其实两个方向，一个往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。好，那这个切王他是直多王朝的第三代，可见直多王朝兴起早在阿育王死后不久，因为这个切王跟这个福沙密多罗王是同时嘛，而且他已经第三代了，所以直多王朝又要再往前，也就是还是孔雀王朝的时代，因为切王他跟福沙密多罗王，也就是夺取孔雀王朝政权的这一个国王呢，建立勋迦王朝这个人同时代，那他的祖先 要更早哦，那他大概是阿育王这个死后不久的一个时间哦，死后不久的时间。好，但是这一个国家呢，导师说他其实资料不多哦，一直到这个切王之后的情形就不太清楚了哦。那后来大概是被安达罗所灭哦，被安达罗所灭。那这个是直多王朝哦。那再来是谈到安达罗王朝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梭多婆诃王朝哦，梭多婆诃王朝。那安达罗的崛起是在阿育王死后，那安达罗族呢就宣告独立，宣告独立。那他的崛起大概是公元前230年，230年左右。阿育王是271，导致说到232嘛，那他是死后大概230的时间呢，这个时间他就独立了，成立这个安达罗王朝。那他的这一个发祥地在曲陀婆利 Godavari 跟这个奇力士那 Krishna 两河之间。那这边有一个图，大概哦，这个曲陀婆利在北边呢，然后在南边呢，南边是这个七力士那啊，七力士那，这边好像就看不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是曲陀婆利河了啊，七力士那是这一条，可以吗？这边有写字，这一条是七力士那，这一条是这一个曲陀婆利，曲陀婆利。好，所以它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这两个流域夹住的一个两河之间。好，那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看到349页。里面有一个国家啊，一个叫做陀那杰哲家啊，陀那杰哲家在第一行啊，这个丹亚卡特卡啊，丹亚卡特卡，那也叫这个大安达罗，那它成为这个安达罗的旧都所在地啊，所以先谈它的一个地理位置。在349页的瓜胡二这边呢，谈到他的一个国力啊。那导师这边谈到，早在西元前3-4世纪间啊，这个叙利亚，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国家叫叙利亚嘛啊。那这个其实是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北边啊，所留下来的这一个卡留卡斯的一个这个的一个统治啊，卡留卡斯了啊，卡留卡斯的一个塞留卡斯了啊。我们看到这个349的倒数第三行，它其实是塞留卡斯了啊，叙利亚哈，在比较早的这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呢，他习惯用这样的一个名字，那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这个塞琉卡斯，塞琉，或是塞琉古帝国，塞琉古帝国。好，所以这个不是现在的叙利亚，但是是叙利亚那个地方，现在叙利亚这个国家的古代的所在地，也就是塞琉古帝国。那 当时他有派一个使臣住节在这个花市城啊，他这个使臣叫做梅加替尼啊，梅加替尼。那他当时他是一个这一个、叫人类学家啦齁、哦、他是一个人类学家，他有做了一些记录齁、哦、他里面有提到当时的南方安达罗国族齁、哦、士府30，步兵10万，骑兵2000，象军1000头齁、哦、就是他当时有做一些这种人文方面的一些描述齁、哦、那虽然他是非常的强盛，但是当时呢他还是臣服于孔雀王朝的、哦、孔雀王朝大家可以写一下，大概是324到185 BCE， 就是公元前324到185这段时间、哦、那这一个梅加替尼呢，他的年代大概是350到290公元前350到290、哦、350到290 BCE、哦、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差不多这个孔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，也就是旃陀罗吉多、哦、Chandragupta 或是越护王在位的期间，也就是这个使臣梅加替尼的，他当时去到这个华士城，大概是越护王的时代啊、哦，越护王的时代。好，这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，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塞琉古帝国有派人到，派这个外交大使啊、哦、到华士城，那当时应该是孔雀王朝的一个朝代，而且是第一个国王旃陀罗吉多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 A 的部分、哦、在早期在这个孔雀王朝刚成立的时候，安达罗这个地方的部队呢，它是属于这孔雀王朝的一个附属的一个部队、哦、好，再来我们看到 B，在阿育王死之后呢，安达罗族的西摩加王西姆卡、哦、或是又称为西多加西都卡、哦、他就独立了、哦、他就独立在第三代的这个梭多加尼王的时候呢，还有这有两个地方都是属于安达罗，比如说这个 Vidisa 跟 乌加安，也就是乌舍延那、哦、这两个地方呢，它都是属于安达罗的一个领土、哦、所以它的领土呢横跨全印度。那王朝势力向北伸、哦、那在公元，这边应该补一个字，公元前他灭了摩羯陀的干婆王朝、哦、我们前面谈干婆王朝是被南方的安达罗部队所灭，对不对、哦、在348页的瓜胡二干婆王朝、哦、干婆王朝在公元前28年被安达罗所灭，那这边就是在讲刚刚那一件事情，好，他们这个安达罗在公元前28年呢就灭了摩羯陀，北边在华士城，以华士城为首都的这个摩羯陀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干坡王朝，好，干坡王朝，所以这边应该是少了一个前字，好，少了一个前字，这时候还没有到西元，还是在公元前。好，我们看到瓜胡阿拉伯数字瓜胡三，安达罗族一直在兴盛当中，但是西方的土地呢落入了塞加族，萨卡塞加族， 的这个察合罗多王朝手中，哦，这个王朝名称叫这个察合罗多，哦，Kshaharata， 哦， Kshaharata， 察合罗多，但是它是塞迦族所建立的，塞迦族也是北边的一个民族了，哦，北边来的一个民族，它跟这一个这个波斯跟希腊人都有关系，哦，他们那边都是都有一些这种关系了，哦，什么关系我后面会再谈到，哦，好，所以他在这一个安达罗这一个王朝呢，他西方的土地是落入塞迦族 的手中，哦，落入塞迦族。好，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西元二世纪初，大家可以写大概是78到102，这边就已经到西元了，哦，这边二世纪初大概就是10，指的是102了，102这个安达罗，也就是波多婆诃王朝，安达罗王朝的23代的一个国王叫做这个曲檀弥子梭多迦尼，啊，这个 Gautamiputra Sri Shatakarni，啊，这个国王呢又从这一个察合罗王朝手中夺回这个失去的土地。前面有谈到这个西方的土地是落入塞迦族的察合罗多，对不对，哦，那这边谈到他的第23代国王又把这些土地拿回来了，哦，23也大概是公元102年左右，哦，这个国王他在位是78到102，大概是在位晚年，哦，102二世纪初又把这个西边的土地，哦，西边的土地把它拿回来，哦，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些土地了，哦，这个苏拉陀拉陀，哦，我会说也就是它的西边的土地，之前是落入塞迦族人所建立的察合罗多王朝手中，哦，好，那但是到了公元102的时候呢，这个安达罗王朝的国王曲檀弥子梭多迦尼又把这些地方拿回来，哦，那根据这个纳斯迦的铭文，那上面有记载到曲檀弥子他自己自称他铲除了察合罗多人，也就是塞迦族人，恢复了梭多婆诃人的光荣，那梭多婆诃就是安达罗，但是呢这一个曲檀弥子他的儿子呢婆媳须提子呢在他在位的时候，他在位大概是102到130，西元102到130，哦，他可以写一下102到130，那又一再的被这个察合罗多族所败，哦，也就是塞迦族的部队，所以他们经常这样打来打去，有时候他赢，有时候另外一边赢，哦，到了西元的3世纪初，这个安达罗这个王朝国势就衰落下来了，那他的这个王朝灭亡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230年前后，230年前后。好，那这个是东南方的一个政权，这个主要是在谈安达罗王朝，它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王朝。好，再来 更复杂的西北政权，东南谈完谈西北、哦、看一下西北有没有 OK、哦、西北这边呢，导师一开始先说，在谈到一开始谈到印度西北，它有几个外族、哦、第一个叫做于那、哦、Yona 或是 Yavana， 他是希腊人，他是希腊人，这是第一种。还有呢，称为这个波罗婆的啊 ，Pallava 啊 ，Pallava， 这个是波斯人啊，波斯，这是第二。还有第三是塞迦人，刚刚所说这个萨卡有没有？刹诃罗多啊，前面跟安达罗王朝打来打去的这一个民族啊。还有第四个贵霜王朝的月之人、哦、这两个字、啊、小时候老师都念肉之、哦、但是呢去查了一下，有比较多人支持念月之、哦、就是他的名字可能发月可能会比较精准、哦、所以有四个民族，四种，一个于那希腊人，波罗婆波斯人，然后这一个塞迦塞种，第三还有这一个月之人贵霜，一波一波的从西北呢侵入印度，形成长期的动乱局面，那导致说他分别的略述如下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于那人啊，于那人，于那人呢是印度称呼住在西北的希腊人啊，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呢，他打到这个印度，那后来有一批人就留在那边啊，那印度称那边就是住在那里的希腊人称为于那啊 ，Yona 或是 Yavana。好，那这边老师谈到希腊冥王亚历山大大帝，他征服了波斯。波斯基本上大概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啊、哦，伊朗，也就是他征服了波斯。我看这边有没有图啊、哦？这个是马其顿帝国他的这个打仗的路线呢、哦，大家看得到了哈。哦，这是 Partia 大概就是这个波斯这个地方、哦、可以吗？ Partia 大概就是 整个波斯，伊朗大概是在这一个地区、哦、这一个地区。然后呢征服了波斯之后呢，又往东往东到哪里，它有一个叫卡普尔在这里可以看到吗？我的游标是白色不太好看，大概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图的右上角这个地方，卡普尔。那阿富汗大概是卡普尔往西这边、哦、往西这里阿富汗，所以他征服了波斯、哦、大概是帕提亚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东阿富汗，然后呢又到了大夏导师这边给了一个 Bactria 是在这里、哦、Bactria 在北边一点、哦、这是大夏、哦、这是都是中这个是汉中国史书上的名字，它又更北边了、哦、又更上面，所以波斯阿富汗，然后又到大夏，然后再往南一点呢到这个高富卡普、哦、卡布尔，所以到卡布尔，在卡布尔河流域、哦、那它其实在 这些地方是在新都库什山这边，新都库什山附近、哦、好，所以要打到这边来，印度在这里、哦、India 在这边，所以它已经打到这个印度的边界了，已经打到印度的一个 西北印这边啊，印第安。好，所以在公元前327年啊，他侵入印度，然后西元前325年他就凯旋回去了。那不久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死了，然后这个希腊帝国他就瓦解，就被他的这个军事将领呢，就一个一个分刮他的一个领土啊。那在东方呢，波斯阿富汗大夏高富一带呢，是由塞琉卡斯统治啊，他是一个将军，所以在东方马其顿、希腊其实在这边呢啊。马其顿他其实他最早是到在这一边啊，然后他就往东一直打一直打到这边来啊，所以流到在打到东边，就也就是波斯这个区块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塞琉卡斯的一个领土，这是亚历山大，这是阿富汗的啊 ，OK。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,OK, 好，就大概大家了解一下，就在印度往东往西的地方，其实在希腊的一个东方，它打到这边来，阿富汗、大夏、高富还有阿富汗等等，这一个波斯等等。这一些地带呢，它是由它的将军塞琉卡斯所统治，他所建立的王朝就称为塞琉古帝国啊。大概是在305前后呢，塞琉卡斯王跟孔雀王朝的詹多罗吉多啊，詹多罗吉多就是孔雀王朝第一个国王啊，第一个国王。那最后呢？双方打平，在305年的时候，两个王朝有战争，那最后它是以和平结束。然后呢，这个塞琉卡斯王呢，就把这个卑路支斯坦跟阿富汗斯坦呢，就让给这个孔雀王朝啊。阿富汗斯坦大概是在，我看一下这边哈，这边的图有啊，阿富汗斯坦在这边啊，那这一个孔雀王朝它的一个国都啊，在更东边啊，在更东边，这边已经是西北了啊，这边阿富汗斯坦在这里啊，高富在这边，大夏在这边。伊朗也就是刚刚所说的波斯啊，所以打波斯、阿富汗、大夏、高富啊，已经到这边来了啊。好，那后来两边打仗，他就把阿富汗斯坦跟这个卑路支斯坦呢让给他啊。这卑路支斯坦这边好像没有啊。好 ，OK。波斯就是这边的伊朗啊，好，所以他退居到新都库什山脉以西的地方，我们看到350页，所以新都库什山这边啊，新都库什山脉啊以西，他把阿富汗让给孔雀王，所以他已经退到这个比较波斯那一个地方啊，退到波斯。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双方呢维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啊，英雄惜英雄，两边打完之后，你好厉害，他说你也好厉害哈，然后就维持很好的关系。好，再来西呢，就是大夏的政权啊，这个大夏老师是用大夏，但是给的这个英文的名字呢是 Bactria。这两个名字到底是不是同样一个国家，现在还有争议，就有一些 有模糊的一个地方，有人赞成，有人不赞成，哈。那姑且我们就用导师的一个说法，哈，大夏。那这边请大家画一条线，因为大夏的一个内容呢，应该是到这一个二四第六个圈二四五第五个圈。以上也就是说其后有米南陀王，有没有？这是第六个圈，对不对？上面把它画一条线，上面全部都是大夏这个政权的内容，哦。那后面有这个米南陀，它是印度希腊王国，哦。那上面是大夏呢，它叫什么王国来的？他叫希腊，对不起，他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，哦，希腊就是 Greco-Bactrian Kingdom，哦，他是希腊，大概就是这一个王国了，就是这一个王国。好，所以这个第六个圈，它其实是印度希腊王国，前面是大夏王国。这个政权的一个动乱，其实这个地呢也是大夏政权的一部分，因为这个大夏政权虽然被篡位，那基本上他们还是保留原来的这种王朝这样的一个名称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被不同的王家所控制这个王朝，但是它还是属于大夏的一个政权，哦，那这个会在修改，以后的讲义会再做修正。那这边请大家先画一条线，也就是大夏的政权，它其实是包含这一段的五个圈的内容，哦，到第五个圈这边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第一节时间过得很快哈，这个历史很难讲，这个不是师父的专长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圈，大夏的政权，它什么时候成立哈？在西元前三世纪的中叶，大夏这个地区呢，啊，这个地方的总督叫提奥多图，导师这边写二世哈。但是看到的资料应该是一世，大家注明一下哈，就是现在所看得到在网络上看的啦哈，这边提到是提奥多图一世，他建立了大夏这个一个王朝，大夏王国，所以导师说大夏的总督，也就是他是派驻在大夏这个地方的一个总督，那他脱离的本国而独立，他所脱离的本国就是塞琉古帝国，也是前面这个塞琉卡斯所创建的这个帝国，所以这个本国是指前面的塞琉卡斯所创建的塞琉古帝国，所以他原本是在大夏这个地方当总督，但是后来在三世纪中叶他就脱离塞琉古帝国，然后独立成为大夏，哦，好，所以当时在查这个本国一直猜半天，哦，然后后来去看了一下，他是脱离塞琉古帝国，然后独立建立这个大夏这个政权，哦，好，这一段历史请大家就是慢慢看，那这边主要是在说明一个民族，然后彼此又征战这种战乱的一个情况，哦，因为当时的情况很混乱，哦，所以我们读起来也觉得好像很杂很多，哦，那请大家就是也花一点耐心吧，这一段历史这边尽量把一些那种有关联的东西跟大家做一个连结， 应该就是比较好懂、哦、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我们后面的内容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第一堂课到这边下课。